好，我们今天要进入《佛在人间》第二篇文章啊。上个礼拜我们是上了第一页和第二页的上面，对不对？那这一篇文章是导师《人间佛教序言》，前面这几篇文章都是，如果大家看最后一页，都会看到有一个人俊记，有没有？啊，就是仁俊长老的笔录的啊，因为当初大家都知道，早期是没有录音机的嘛，对不对？都是靠现场的笔记，还有自己的记忆力而写下的。我记得我以前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就是我参加佛青会的，我早期就是参加那个青少年的那种佛青。那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就已经有开始帮忙做一些文字的工作，就是做秘书、做文书。所以我们每次会议一两个小时下来呢，就是我们的秘书呢就要把那个记录呢给这个会长修改。所以我们那时候都没有用录音机的啦，那我觉得现在的人比较依赖这种工具啊，比如说我们在佛学院上课。很多学生都放一个录音笔在前面，然后自己在那里打妄想，然后下课过后再继续听一遍这样。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依赖这种，反而他会用 double 的时间，有没有？用更多的时间来了解一个东西。以前这种工具比较少的时候呢，因为我们错过那个因缘，可能就没有办法再听到这个道理。那会很珍惜，而且每一分钟都非常的专注啊。那所以呢，你看以前的人，他们没有电脑，但是他们写下来的文章著作呢都是千古啊，能够传千古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人应该要善用这些工具啊，而不是呢头脑越来越不发达啊。那这一篇文章是《人间佛教序言》，是仁俊长老记录的哈，文笔非常非常的好哈，长老。那他已经往生了哈，那留下的著作真的读起来都还是非常的非常的精彩哈。那我们上个礼拜介绍的第二篇这篇文章开头的第一页呢，就是介绍契理契机的一个定义啊。那导师在前面的部分有提到说，佛法非常重视这个契理和契机，不管是什么时代的弘法人员啊，弘法布教师，他们都一定要重视这两个啊，那契合真理，还有呢契合根基啊，那否则的话呢，其实是没有办法跟佛法相应啊。那这个部分我们上个礼拜提的，我们就不重复。好，我们请看第二页啊。我们来看刮胡二，我们是从这里开始嘛哈，这个礼拜从这里开始。那这一段呢，开始导师是跟人生佛教啊，就是太虚大师所提出的人生佛教做一个比较啊。好，我们来看这一段。人生与人间啊，虚大师在民国14或者15年的时候呢，有提出人生佛教这个术语啊，这个名词，在抗战期间还编成专书啊。那大师以为人间佛教不如人生佛教的意义好，那当然也是那个时代所使然啊。那他所倡导的人生佛教有两个含义。刮胡一就是对峙的意义，那刮胡二呢就是显证的意义啊，就是显示佛法真义的部分。那对峙呢，我们来看，先来看对峙啊。对峙是以人生对峙死跟鬼这两个啊。中国佛教的末流啊，就是在太虚大师的时代，那一向呢都是重视这个死跟鬼。那流出了无边的流弊啊，大师纠正了他，所以主张什么呢？不要重视死，而应该要重视生啊，所以叫人生嘛。那不重视鬼，而重视人啊，一个是人，一个是生啊，所以加起来就是人生佛教啊。 就是对这死跟鬼的这两个流弊啊。那详细来说，那主要就是因为中国佛教有这两个倾向，第一个就是聊死，一个就是聊鬼啊，这两个部分。那我们来看它的内容哈，我们先来看内容，然后我们再来说明那其他的部分啊。先来看刮胡一了死啊，佛法的重心当然是了生脱死，成就佛道，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中国佛弟子呢，由于了生死而变成了专门的了死。这是其实到这个时代哈，到我们现在21世纪呢，还是有这种情况，对不对啊？那比如说这几本书，导师当初有看到哈，就是临终次要，那这个次有教导的意思啊哈，就是临终的一种教导，或者是临终的精良，这个精良就是引导的意思啊，就是引导人家临终要怎么做。哦，可以死得好，或许是这样哈，因为没有办法看到它的内容，临终一着等等。那导师说，在香港的时候，他也曾遇过居士跟他说，学佛就是学死啊，就是要死得漂亮啊，好像学佛只是为了死得漂亮而已哈，那问题是现在有很多意外啊，对不对啊？你有些死是不到我们来主导的。你要死得漂亮也不见得每个人都能做得到啊。那像禅宗所提到的腊月三十到来做得主，这个腊月就是腊月三十就是什么，除夕夜嘛哈，除夕夜来就是可能是一年过去了嘛哈，能够自己做主的，那可能就是指这个死得好的证明啊。大师那为了这种流弊呢，写了《生死与生活》一篇文章，认为佛教的本意应该要解决生活，因为生活的问题解决，生死或者是死的问题跟着就解决。那怎么说呢？我们来看注脚四哈，注脚四太虚大师全书的文章。那怎么说啊？生活的问题解决，生死的问题跟着就解决呢？好，我们来看就是注脚四的第三行，如果是那个引文的话就是第二行哈，就是老病死等所以成为问题，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领悟宇宙的真相，有没有啊？那残害其他众生而让自己得到生活，那这一种自私啊，自私的心，那就是成为问题而需要解决的。那如果说现在能够领悟到宇宙人生的真相，那它是本来极静究竟安稳，那就会灭除这一种啊，那杀他生智的这种自私啊，那而成为光明美善的生活。那这一种相得利益啦哈，不会彼此损害的这种生命体，才能够让这个人间光明。所以生活的问题解决，那老病死的问题也就没有了。所以太虚大师的这段文主要是说，因为我们学佛要解决生活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要领悟真理呢，其实是要在行住坐卧当中去领悟，对不对？不是说领悟真理呢要等到未来。所以学佛其实最主要就是，我们如果能够把我们生活的问题解决，在这生活当中去领悟这一些宇宙的真理，那我们如果领悟的越深刻，我们死的时候呢就越自在，对不对啊？如果我们在这个人生当中没有领悟到无常的道理啊，无我的道理，那死的时候当然是会藕断丝连啊，对不对？会放不下种种的。所以太虚大师说，解决生活，那死的问题其实跟着就解决啊，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所以即使他突然的 发生，那也不会说我们很多事情没有交代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学佛应该有的态度。好，再来我们看倒数第二行哈，本文其实这个其实这里开始，我觉得是导师的意思啊，哈，导师的意思，导师认为说，其实呢，佛教的了生死并没有错，因为生死本来就是一个流转无尽的一种洪流。那包括了从生到死，从死到生的一切，那解决这个生生不渝的大问题就名为了脱生死。那如不能了生，当然就不能了死，那所以哪里可以偏重死而忽略生呢啊？所以我觉得导师有一点呼应太虚大师的一种看法啊。嗯，好，我们来看第三页啊，第三页了鬼啊，了鬼的这个地方，中国学佛者由于重视了死，也就重视鬼。那中国传统的宗教呢，是人死为鬼啊，这个我想大家很多都了解啊。那虽然我们能够接纳这个轮回之说，但是相信鬼可以转为人。那但他们只知道呢，人跟鬼是互相转生，每忽略人死不一定为鬼，那其实呢，他人死可以为人为天啊等等，不一定是为鬼的啦啊。那学佛的人，甚至求往生净土的人，他们也还是不愿意为鬼，而又准备做鬼，就是死的时候呢，会用种种的祭祀。啊，怕他饿了啊，那烧冥纸等等啊，那这一种就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习俗。那像佛教的这种金忏啊，度亡啊，都是受了这一种人死为鬼的影响。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导师他是很勇敢的人呢？他敢在这个被现实的佛教敢写出这样子的文字啊，嗯，所以我觉得说，即使慧律讲堂，因为福缘精舍是完全没有的啊，福缘精舍是完全没有这种度亡的这种法会，那但是我们慧律讲堂有嘛，对不对？慧律讲堂有一年有一次还是两次，那就有人问我说，诶，为什么导师的道场也办这种哈？那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导师也不是会同意的啊，那但是因为有很多就是传统的居士的习俗，所以让大家有一个共修啊，这种念佛啊或者是说诵经的共修，所以实际上我们不要认为说那这一种法会呢就能够帮助我们消灾等等啊，实际上在佛法来说，它是一个共修啊，它不是一种跟世俗迷信的这种习俗一样的啊，所以这点我们应该要理解清楚啊。好，我们再来看倒数第二段啊。其实你看这里又有一个其实，对不对啊？我觉得底下就是导师的一个呼应呐啊，对于太虚大师对于了死的看法的一些呼应。那人一死呢？不一定是身为鬼的，那有时会到地狱出生，或者到天国，或者到人间。那即使想到死亡，也不应该预备做鬼啊。那你看，像这个丁福宝，这个是有一本佛学词典很有名啊，哎，这个丁福宝。那但是他也是以信佛要先信鬼啊，所以太虚大师就评论他说，这不免加深鬼教的迷信，那为了对峙这一个鬼本的谬见，特别提倡人生来纠正他啊，人本。那孔子也说，不能侍奉人，那怎么能够侍奉鬼啊？啊，儒家都重视人生，更何况以人为本的佛教啊？那大师重视人间人生，那含有对峙的深意啊。那这里注脚五呢，就是我们一般人比较少看到的啊，但是我们在上佛法概论的时候就有提到这个部分啊。诶，我们的冷气有没有开哈？有。 你们后面会开始冷吗？会哈，哦，刚开始应该没有开到冷气哈，哦，也是开到除湿啊。哦，太晚开。哦，好，那注脚五呢？注脚五这个杂含1041经啊，杂含1041经，我们来看一下哈，看那个出体字的地方啊。那一般在阿含经佛对佛的开示当中呢，就有提到呢，那我们这种施食啊，啊祭祀呢，那是到底是什么样的鬼才能吃得到呢？啊，比如说我们看出底字的地方，恶鬼去中有一处名为入处恶鬼，那若亲族生到这些入处恶鬼当中，才能得到施食啊，就是你施食的东西哈，他才会吃得到。那相对来说，如果他不我们的眷属不是落到这个恶鬼道的话，其实你事实他们也吃不到，这样了解吗？如果他死了，他是当人啊还是当天人，他不会吃那个烧过的东西啦，这样了解吗？哦，他不会吃那个。那但是导师在就是我们佛在人间后面的第50页呢，就是我们的那个下几篇文章，导师有提到佛其实他没有反对这个祭祖啊，祭祀祖先啊，祭祀祖先。那他有两个，导师有提出两个看法啊，就是说佛在这一部经其实他并没有完全的反对啊，因为如果大家看下去的话，这部经呢就是提到说，那因为刚刚说如果眷属没有堕到这个入出恶鬼的话，就吃不到，对不对？那这个婆罗门继续就问佛陀说，那我这样的一个施食还有用吗？哦，还有用吗？那佛陀底下呢就跟我们回答哈，那如果是其他的眷属，就是不一定是今生的啦，那这个恶鬼道当中如果是无始劫以来，可能也有我们曾经的眷属，这样所以你施食呢也会利益到他们。那这个当然也是一个方便啦，啊，让这个想要做布施祭祀的这一个动作呢，他还可以修福啊，修这个布施啊善业。所以佛不反对祭祀呢有两个，一个就是可以使到恶鬼这个恶鬼道呢得到食物，第二个呢就是不要跟印度固有的文化有太大的冲突啊，啊太大的冲突。像我们今天上那个我在福研，我们跟院长讨论那个印度之佛教，在讨论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就是大家一定有听过这一部经啊，就是佛陀成道过后不是不想说法，对不对？梵天来请法，那梵天来请法啊，这个梵天它代表是什么呢？就是婆罗门教的最崇高的神嘛。所以这一部经导师说，你看经文呢，你会觉得说哦，梵天来请法，来请佛说法，佛陀才答应啊，才答应说法。好像你在经文看不到有什么历史背景的一些因缘，但是导师在解释的时候呢，导师说，其实这一部经它有一些暗示，暗示什么呢？就是连婆罗门教的最高的神都来向佛求法的话，就证明当时的婆罗门教已经受到，就是他们的教义哈，还是他们的那个信徒，已经对于他们的这一种祭祀万能的这一种功能呢，已经产生疑惑了。这样了解吗？啊，就是看经典可以看到它后面的一些文化背景，或者是一些社会问题。那导师就是从这一些当中呢，慢慢整理出这个人间佛教的啊，嗯。好，我们再来继续看第四页啊，显证的部分。那前面的部分呢是提到这个对峙啊，对峙死跟对峙鬼啊。那接着导师是跟我们说，太虚大师还有显证的部分。那显证的部分呢跟导师的差异就不大，大致相同啊，导师说啊。 所以我们来看第四页刮胡二显证的部分啊。大师从佛教跟时代啊，佛教的根本还有时代的适应呢，去了解啊，认为应该重视现实的人生，就是佛法要带给我们的是重视这个现实的人生啊。那太虚大师怎么开示呢？那导师引了大师的一段话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依着人称的正法啊，人称的正法，那修成完善的人格，那保持这个人称的善业呢，那这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也是我国民情所适合的啊。所以大家把这个人称的正法或者是人格啊，给它圈起来。那由于这样子的基础而向上增进的话，才有足够的基础来进去大圣啊。如果没有这个人称正法、人间正行的资格，我们一般讲大圣佛法呢，都是虚谈的比较多啊，那不实际啊，因为做人都做不好嘛。那你说你学什么法门，其实别人都大打折扣啊，嗯。那要使这个世界的人类的人性不失，且成为完善美满的人间啊，就是使这个世界所有的人类啊，人性进化为什么呢？佛性啊，人性啊进化为佛性，那就是成为人间净土啊。有了这个完善的人生为依止，那才进一步谈这个修学大圣菩萨行果啊。所以大师曾经说，仰止为佛陀啊，就是我们最高的理想是圆满的世尊，完成在人格，就是其实它是人格的一个最高的升华的圆满啊，所以可以成佛。那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啊。那人间即人生而成佛，显示大师人生佛教的本意。所以基本上这个显证的部分呢，导师也是非常非常同意的啊，非常非常同意。所以如果说按照我们太虚大师这一段话来看的话，其实他有一点像成佛之道的铺陈啊，有没有？成佛之道要先学习什么呢？人成的正法，就是五乘共法，对不对？那学过后呢，才进去什么呢？解脱法，就是三乘法，然后再来再进去大乘法啊，大乘不共法，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次第性啊。当然，如果是我们有一些人啊，他过去世的资粮很好，他可能今生就直接从大圣下手的也有啊，也有很多啊。那当然就是看我们大家不同的根基啊，哈，嗯，好，那到这里为止就是虚大师的一个提倡人生佛教的这两个内容。那接着就是导师啊，应顺导师提倡的人间佛教啊。那人生佛教是已经很好了，很完美，为什么有些人还要提倡人间佛教呢？啊，所以导师他不会说啊，我提倡人间佛教要跟太虚大师有不同啊，导师他的表达不会这样啊，因为提倡人间佛教其实也不是导师第一个人啊，我们前面已经有看过，其实当初有很多大师级的人啊，或者是一些佛教团体都有在提倡啊。那导师再往下也是介绍这两点啊。那在显证方面呢，是大致相同啊，跟虚大师是大致相同。那对治方面就有一点不同了。那这个部分大家要注意听啊，因为他有强调一些是跟虚大师相同，有强调一些是虚大师比较没有提到的啊，所以才提出人间佛教啊，跟虚大师有一点不一样。好，在对治方面呢，觉得更有重要的理由啊。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段啊，人在五趣当中的位置呢，刚好在升降的枢纽中间啊，就上面有天堂，下面有地狱，左右两旁是恶鬼跟旁身啊，所以就是如我黑板上画的这个图哈。 这个图呢是导师佛法概论第52页画的图来的啊，导师在佛法概论的52页啊。所以人是在这个五道啊，五趣的中间啊，就是要升到天，或者是堕到地狱呢，或者是升到恶鬼或者旁生，都是由人为决定啊。所以我们做人啊，如果不好好做人啊，这四个地方就等着我们的嘞啊，嗯，所以要好好做人，其他地方都不要去啊，嗯。好，再往下看就是鬼趣跟畜生，还有天神的一个，就佛教跟其他宗教的不同啊。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啊，鬼趣是低劣的，就是比较下劣一点。那精于地狱，就是鬼导师的这个话哈，其实就是这样。如果他说鬼道呢，你看这个图哈，其实以前哈，我也看不太懂，导师是为什么要画很像那个叫什么啊？如果我再画一个圈去，像什么啊？像那个铜钱啊，有没有？人家拿去那个许愿的那种，那这个其实哈，它有意义的。导师画这个图，就是说，如果是这个恶鬼哈，如果它是比较低级的，就是指这里的啦，就是指这一块的。如果比较低级的，就是指这一块，那它很接近地狱道的众生。那如果是说鬼道呢，比较高级的，就是指这里，高级的，那这个是比较下劣的。所以这个比较高级的鬼是什么呢？它接近于低级的天啊，高级的恶鬼，比如说那些福德鬼啊，多财鬼那种，对不对？那它就是呢，其实它的那种，所以大家知道吗？我们很多台湾有很多习俗呢，拜那一些福德神啊，有一些是鬼来的呢。你看他的长相就是像鬼嘛，对不对？那天神的话，他是样貌是好好看的，他不会那个绿色啦、红色的那种啦哈。那所以那些福德鬼的话，他就是接近低级的天。那畜生也是一样哦，畜生也是有高级的，也有低级的。那高级的畜生，大家有知道是哪一些吗？啊，齐天大圣啊，像这种就是，对不对？就是他是高级一点的畜生，就是像我们佛经里面讲的天龙八部啊，哎，很多就是这样啊，就是这种啊，他是有福德的啊，哎，这种嗯，好，那我想这个我稍微讲大家就理解了啦啊，嗯 ，OK， 我们再往下看，第二的部分啊。天神与鬼畜在一般的宗教中虽然从来就有分别，但是实际上也有混淆的一种形迹啊。所以导师跟底下跟我们分辨的蛮详细的。那这个部分呢，大家要拿起笔啊，我要跟大家分类啊，就是 AAB 这样子分类啊。大概的说，有找到吗？有哈，哎，大概的说后面呢，你先写一个 A 啊，倾向于统一的这个是 A， 写一个 A， 然后最后一行倾向于杂多的有没有？最后一行你写一个 B， 就是基本上导师是介绍这两类，但是 A 的地方倾向于统一永生是天神教，那这个统一跟永生这一种天神教呢，导师底下又跟我们归纳出两类。就是 A 它的底下有两类啦， A 的底下有两类，那也微妙的不同。我们来看这个天神教有什么微妙的不同。第一个，如基督教的耶和华、回教的阿拉是一神教，那这是第一种、哦、你可以写一个一、哦、第一种天神教的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如印度的梵天、大自在天、中国的这种原始天尊，这是梵神。那这两种呢，都是啊，不是这个梵神呢，就是有多神的倾向而统一。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先把一神教还有泛神教圈起来，有这两类。那我们来看一下注脚石，注脚石导师的性空学探源。第一行，那宗教有分成两类。第一类呢，有的宗教说上帝是超越宇宙万有而存在的一个超越的神，你写一个一，这里啊写一个一啊，第一种。那第二行另一类宗教家有没有啊，你写一个二，那他也是讲上帝哦，但是他跟前面的不同，他说上帝呢是充满一切的，现实的宇宙万有其实就是上帝具体的表现，就有一点像说上帝造万物嘛，但是万物也是显示上帝的那个叫什么 power， 就这样的意思啊。那所以有这两类啊，那这两类呢统刮起来就是第四行的这个语词，有没有注脚石第四行，超越神跟泛神，有没有？超越神就是一神论啊，超越神就是一神论，就是比对上面的那一个本文一神教啊。那如果是泛神的话，就是泛神教啊。所以讲泛神呢，其实它不是说很多很多神哦，它是说这个最主要的神。那它是遍布于宇宙万有啊，是这个神的具体的表现啊，所以这一种泛神论呢，其实它还是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概念在啊，但是这种概念又很模糊哦啊，就好像大家有听说过这个朝圣麦加朝圣的这个地方吧。也没有回教的嘛，但是很奇怪哦，每年哦那个麦加在朝圣当中都很多人被踩死，有没有？每年都一样哎，每年哦，但是倒还是这样啊，就是不晓得他们是怎么样看待这种朝圣的意义啊，但是每年都有这种情况哈，最近又看到新闻有啊，所以。一般宗教的这一种天神跟鬼畜的看法呢，就是他们有混淆，而且有彼此影响啊，所以导师就分这两大类，一个是倾向于统一永生的天神教，还有一个就是倾向于杂多死亡鬼灵教或者是物教啊。好，我们来看第五页。那第五页这里呢，导师就是要开始辨别就是人间啊，提倡人间佛教跟人生有什么不一样啊，它有一点慢慢要开始收摄啊。佛教是宗教啊，是有五趣说，那如果不重视人间，那如果只是重视鬼跟恶鬼跟畜生的话呢，会变成怎么呢？鬼跟死亡的宗教啊，它就近于鬼教。近于鬼教这个部分呢，就是重视死跟重视鬼的，就是相同于太虚大师的啦，所以你可以在后面那边写一个补充说相同于大师，就是这一点啊，就是重视鬼跟死这两个地方啊，两个部分。那第三行开始啊，这个是跟大师不同的，如果是只是着重于羡慕天神啊成仙啊这一边的话呢，即使修行学佛也会成为着重于神跟永生啊，长寿啊长生近于神教的观念啊。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太虚大师比较没有的，有没有？因为太虚大师他比较强调是聊死跟聊鬼嘛啊。那讲到天神的部分呢，就是导师要强调说人间有对峙这种天神啊永生的这一个部分是大师的内容比较没有含刮的啊。那鬼跟神的可分或者不可分啊，可分而不可分，那变成又神又鬼啊，神化物化的佛教啊。所以大家不晓得有没有想到，就是 藏传有一些他们的仪式哈，是要戴那个鬼神的面具的，你没有看过吗？或者是涂那个像那个叫什么啊？涂那个白色的那个粉啊哈，化妆啊哈，在那里跳舞啊，焚烧什么？因为我今年暑假的时候去美国哈，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居士团体，因为他们不是一个很大的团体，他们没有去注册，没有去注册。那他们就在一间 house 啊，一个房子里面，人家捐出来的一个空房子里面聚会。那它是一个叫什么社区的一间房子。那平常其实是我们在里面讲课，我也去过很多次，在里面讲课，它不会影响邻居是没有关系。但是有一次呢，他借给这个藏传的共修啊。那些藏传的法师呢，我不晓得是法师还是居士，他们就是化妆，化到像那个叫什么，就是很像那个像美国的那种叫什么，他们的原住民叫什么啊，印第安人这样啦，对对对，像印第安人这样啦齁。那他们就在那个花园那里齁，这个房子的外面的那个停车的地方卡帕齁，在那里就是做仪式啊哈，跳舞啦，然后呢就焚烧那一些藏传的那些什么藏香啦一堆哈。那隔壁的邻居哦，他们立刻就打电话去警察局，说这个是什么邪教哦，在我们的这个社区里面哦，不晓得是会影响我们安不安宁哈这样。所以后来警察就立刻就上门。所以我觉得说我们佛教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观念，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勇气给他去除哈，其实会影响蛮大的啊。有很多人在努力的澄清，有很多人努力在毁那个污蔑佛教哈，所以真的有时候不晓得是要怎么做才好哈。因为没有证件呐啊，所以就是有这个问题啊。好，我们继续看第二大段啊。但这不但中国流于死跟鬼的偏向，那印度后期的佛教也是如此哦，流于天神的混乱啊，就是印度也是有这个重视鬼神跟天神泛滥的情况。那如印度的后期佛教背弃了佛教的真义，以人为本，不以人为本而以天为本。那使佛法受到非常的变化啊。那这个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这一些像秘密大圣哈，或者是后期大圣后期佛教，他们是刚开始是重于一神的倾向于梵天啊，后来又重于梵神倾向于第四天。其实导致这个是如果是按照我们第一篇佛在人间的文章，其实那边导师就是院长有引出来初期大圣的那个引文，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带讲义来。第一份的讲义有带来吗？有哈。好，那如果视讯的同学没有的话，你们就听就好了哈。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份讲义哈，第一章佛在人间的第十五页啊，最后一页第十五页。这个我们上次也稍微有提到了哈，大家看注脚五十二啊，注脚五十二。你看哦，在导师的初期大圣呢引了这几部经啊，比如说大乘入楞伽经就有提到摄究竟天离欲得菩提，有没有？要升到这种天呢才能够离欲得菩提，在人间不可以哦。要到天上成佛。那华严经卷二十七第十地也是这样哈，受灌顶成佛的菩萨是多作摩西所罗天王。那十地经论也是如此哈。那摩西所罗呢就是大自在，大自在。所以佛教有很多经典，其实刚开始我们接触的时候呢，其实也不会觉得有什么 奇特哈、哦，但是看了导师的著作呢，会让我们真的联想起释迦牟尼佛在印度的阿含经的人间佛教的情况呢，真的很多后期佛教的思想真的很值得我们要特别留意啊啊、哦，否则的话呢，我们会以为说，哎，在人间成佛的释迦佛是假的，是视线的，在天上成佛才是真的啊、哦，实际上不是哈。哦在阿含经都讲是人间成佛就是真实的佛啊，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借助导师的著作呢，可以有这一方面的厘清啊。好，我们回到我们原来的讲义第五页嘛哈，我们看结说的部分啊，结说。所以导师说，那基于上面的理由，特别提出人间来对峙啊，这不但能够对峙偏于死亡跟鬼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就是跟太虚大师一样的啊。那同时也对峙了偏于神跟永生，那这个就是人间这个语词比较大的含义啦啊，比较大的含义啊。所以人间佛教它可以含挂的面呢更广，第一个是对峙死跟鬼，第二呢是对峙神跟永生。就是专在人间来谈啊，所以真正的佛教呢，导师说是人间的，唯有人间的佛教才能表现出佛法的真意，继承人生佛教的真意，发扬人间佛教啊。所以应该要记着，佛法无边，人间佛教是根本而精要，彻底究竟，又适应时机啊。那但是呢，要谨记着莫误解，就是人称法。就是他不是只有学这个人间善法就好啊，这个是一个基础。那接着是如前一页所讲的，他还要学什么呢？出世法了，菩萨法，对不对啊？他还有进阶的一个规划，他不是只有这个人称正行就好了啊。嗯，所以我其实看导师的著作，还有接触一些很多修行者呢，后来我发现其实要如导师这样提倡人间佛教的，其实真的不容易的。因为一般我们在诵经啊，在拜佛的时候，我们都会有所祈求，对不对？有谁诵经拜佛是没有祈求的，请举手。没有的啊，两三个啊，你们是少数的啊，嗯，那大部分的人呢都有所祈求的。其实有所祈求的跟人间佛教就还有一段距离咯，如果这样讲啦啊，讲白一点是这样哦，哎，讲白一点是这样，就是人间佛教它我们可以做拜佛，可以做诵经的动作，但是我们不能够像神教一样，就是神教就是拿几粒苹果来就求很多嘛，对不对？那我们来佛教呢诵经才拿那个，也是拿一点来，然后呢就是祈求很多，那你觉得一不一样？差不多一样嘛，只是经文不同，那佛像不同而已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的内心没有慢慢提升正见啊，那一直都是停留在这个阶段，我们是很难超越我们的这一种世俗的观念啦 啊，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大家慢慢要可以学习啊，嗯，所以像导师这种提倡呢，他是对于佛法的信心是很坚定的，他是不祈求的，不会祈求的啊，这种他力的祈求是没有的，他完全是自力的这种啊，所以我觉得这种人要非常的理性啊，嗯，好，我们再来看第二段啊，人间佛教的三宝观啊，三宝在人间啊，就是三宝都在人间。好，我们来看总说，那佛法无边，那不外乎三宝啊。我们学佛第一就是要皈依三宝啊，拿出家人来说，皈依三宝就是进入僧团。那学法慢慢趋向于正果啊，所以皈依的对象是三宝，所学所证也不出自三宝， 如不能正确的了解，那跟外道的之间一样，那怎么可以说是真正的佛弟子呢？啊，那所以我们真正要作为三宝的弟子呢，对三宝要有彻底的了解啊。嗯，我看导师的著作哈，有时候我都会想，你看我们自己哈，我们听法的人，先不要说看书了哈，我们听法的人有时候都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很浅啊，讲三宝我都听过了，我不想去听，对不对？但是你看导师的书很奇怪哦，导师这本书也讲三宝，那本书也讲三宝，也讲缘起，他同样的内容哦，他可以写几十遍他都不觉得厌烦的呢。一般我们比如说这本书我讲缘起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通常我们都是写别的主题了，对不对？导师不是的哦，导师这本书也写缘起，那本书也写，总之很多本书哦，你翻都有缘起。所以你看哦，我们的文师如果要文师到让它成为我们的生命哦，即使重复的在思维都不会觉得它枯燥乏味。我觉得我们修学佛法有时要有这样子的耐心，没有这样的耐心没有办法体察到它很深刻的缘起的道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稍微懂得一些文字，不要停留在这样子的阶段就满足啊。嗯，因为真的缘起甚深啊。好，我们往下看佛，先来看佛在人间啊。三世十方佛很多，那凡是对于宇宙人生真理普遍正确觉悟的呢，正遍知，那就可以成为佛。好，请看第六页，慈悲智慧一切功德都圆满啊。单说佛不是指哪一尊佛，而是指十方三世佛啊。但是我们怎么知道有佛呢？怎么知道十方三世有佛呢？是因为我们的世尊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间。那释迦牟尼佛他的诞生、出家、参学、修行，终于成佛，也在人间弘扬佛法而入灭，那这个是历史千真万确的事实。佛是在人间的啊，他不是在哪里啊，就在人间。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如果觉得自己很难提起道心啊，真的要多看一些佛传啊，多拿一些佛陀传来看。佛传，哎，佛传，哎，当然，如果你要选那些佛传哈、哦，比较人间化的，因为现在有一些佛传哈、哦，它也是形容到那个太神话的啊，也是要注意哈、啊，嗯，好，我们看挂壶二，那佛说诸佛世尊接触人间，那我也是其中一个人啊。那释迦佛不是天神，不是鬼怪，从不冒充，是神的儿子，神的使者。他老实的说，诸佛世尊接触人间，非由天而得也啊。那其实不只有释迦佛，一切佛都如此啊。那又说我亦是人数，佛是由人而成，不过是断了烦恼啊。那悲智功德圆满而已，佛在人间一样是衣食住行啊，跟我们人一样，他是世间真实的导师，所以人间的佛弟子是随佛出家，常随佛学啊。那法句经说具眼两足尊，这个具眼，这个眼呢，就是知见的意思，知见的意思。那两足尊啊，就是如果知见圆满具足，那就是佛。那佛又是在人类两个角的众生当中是最尊贵的啊，所以叫具眼两足尊啊。所以阿含经不是有一句话，长阿含经有一句话说世间眼灭啊，有听过吧啊，世间眼灭，世间的眼睛灭了，其实这个眼就是指佛陀啦，佛陀啊，这个眼。所以在有一些道场、哦、 他画佛陀呢，画成他的头呢，就是一个大的眼睛，你没有看过吗？在那个佛子比丘，泰国有一个佛子比丘的道场，他把那个佛的头啊，画成是一个眼睛。因为我们学佛修行最主要的是正见，把正见给众生，其实我就不怕你堕落了，自己你们就会搞定啊。好，我们来看最后两行，佛出人间，人间才有正法啊。由于本师释迦牟尼佛，我们才知道三世十方佛，那从佛佛道同一切佛，还不等于释迦佛吗？啊，那这是介绍人间的佛陀，那我们下一堂课再介绍法宝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